好，各位在线上、现场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他面前，一同来赞美我们的创造主，独一的真神。我们感恩，我们每一个人啊的一生都要有一个抉择。我们今天为着我们弟兄姐妹委身教会的侍奉，委身在神面前的侍奉来感恩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神面前，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侍奉神，这一切都是我们心中愿意的，这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有没有选择权？有，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自我的选择权，有人就把这个叫做自由选择的意志，这叫人啊。那根据圣经啊，人类自由选择的意志，这一生当中只有两条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条路。那么这两条路通向的结局只有两个，而这两个的结局乃是永恒的命运，永不改变的定夺，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严肃的问题。说这两个结局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讲永恒的抉择。The eternal choice。 我们先请弟兄姊妹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就在我们敬拜你的同时，世界上有多少 地方正在进行激烈的互相的残杀。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仰望，我们也知道这正应验了你当年在地上的时候告诉门徒的，你来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正在上演。让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明白你给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明白你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更加明白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要去做什么。感谢你，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也为着全世界一切奉你名聚集的弟兄姐妹向你仰望。主啊，凡是奉你名聚集的都求你的灵住在他们中间，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知道你是掌权者。主啊，一切事情的发生不会超出你的范围。主啊，就求主怜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发出亮光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也住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差派你的天使在我们四围安营，让我们能够崇拜你的同时知道我们把这一块地方分别为圣归给你，感恩不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好，我讲两点。第一点，两种道路任人选， to passto choose, to choose from。 弟兄姐妹，人类到底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我说的这个有与没有都是有名的神学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哈。有名的神学家也不能够统一，他们说有，他们说没有啊。那么到底有没有呢？其实我们的答案很清楚，有没有啊？有，因为自由选择的意志，也就是自由意志，是上帝给人类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一个权利一样啊。我有权利往左拐，我有权利往右拐啊。那么我就非常喜欢春晖做这个 PowerPoint 太棒了哈！你看这个啊，这个路口是个一个往左拐，一个往右拐啊。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往哪拐呢？ 啊，当初神造我们的时候怎么造的呢？还记得吗？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亚当夏娃。他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同时就有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了上帝的自由，明白吧？哎，就有了自由意志，他们可以选择悖逆神，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也可以选择顺服神，遵从神的命令，不吃那树上的果子，对不对啊？你自己选，这叫自由意志啊。那他们的自由，最终就导致了悖逆神，自那以后，罪就临到了这个世界，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这种罪恶的状态，其实都怨亚当夏娃，啊，都是因着亚当当时的选择有关，啊，可见选择的结果何其重要，重要不重要？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特别重要啊，永恒的抉择，他这一失足，成了万古恨，不是千古恨了，是吧？他就吃了果子以后呢，不光他呀受害，我们也，受牵连了。所以圣经第一篇就开诚布公地告诫人类如何来做出选择，告诉我们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只有两条道路，只有两种结果，啊，两类人。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甚至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违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什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什么，尽都顺利。这是什么人啊？义人。那恶人呢？下面就说了，恶人并不是这样的，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啊，这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啊，For the Lord watches over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but the way of the wicked will perish. 所以这一篇非常重要的诗篇告诉我们，明确地告诉我们，告诫我们应该如何做出人生的抉择，如何来奠定人生自己的人生观。诗人就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全世界的人，自古至今的人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义人，一类是恶人，没有中间的人。这两种人的结局也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有选择做义人的权利，也有选择做恶人的权利。诗人告诉我们，由于这两类人，就导致了两条道路。那么由于义人所走的义路和恶人所走的什么恶路啊，那么这两条路又导致了两种必然的结果。什么结局啊？就是义人的结局就是永生，恶人的结局就是永刑。那么这是谁规定的呢？谁说了算呢？谁规定这一条呢？还是诗人自己没事写的呢？不是，这乃是创造万有、审判万民的主规定的，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绝对不可以更改，任何人都不能够改变，因为这就是真理，这叫真理，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是不可以改变的，啊！有人说有可以改变的真理，有可以不改变的真理。 有在发展中的真理，有在已经成型的真理。我越听越不太对啊，对吧？所谓的真理还在发展中，还叫真理吗？是吧？那叫科学，科学是在发展中，因为科学是暂时的，没有被否定的一个实在的一个现实，但是它是会改变的，对吧？它是会发展的，它是会被否定的。凡是能够发展的，凡是能够变化的，都不叫真理。所谓的真理就是永恒不变的，对吧？那么这个真理是什么呢？是我们基督徒认识人生的起点，一定要认识啊。然后基督徒，你说为什么要把人类分成两类呀？啊，是根据什么来规定这两条道路呢？是怎么来得出这个结论两个结局的呢？根据圣经，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那么最开始的时候，神造人的时候呢，造完了以后说俩字儿，叫什么呢？甚好啊， very good， 是吧？哎，造了前边，造日头、月亮、星宿和这个海中的鱼、天空中的这树林中的走兽，造树、造一切，都说好 ，good good good good。造完了人才说什么 ？very good， extremely good， 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着我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通常都说啊，人是万物之灵，对吧？为什么把我们把自己称为万物之灵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称人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啊。所以呢，神就把尊贵荣耀为冠冕赐给我们。我们就拥有了上帝赐予我们的权柄。什么权柄啊？当时神给我们什么权了？互相残杀的权利不是吧？谁当王谁当皇帝的权利也不是吧？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管理比我们低一等的东西，对吧？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海中的鱼都让我们管，是吧？还让我们管理一切的植物，叫治理万物，这是我们的权利。所以当时他们就领受了上帝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们敬拜上帝，活在上帝与上帝亲密无间的这种相交当中啊，时不时的上帝下来给他们聊聊天。我们可想而知当初的那种伊甸的状况是何等的美啊，大家想啊，不光是好看，而且呢和谐的气氛和上帝。可是呢，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误用了自由意志，选择了背弃上帝的命令，离弃上帝以后，人就随即堕落了啊，堕落了，堕落以后就变得败坏了啊，从此人就高举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要上帝，我就是，我们要做天下，去做天下的主人了，现在哈。有人说人犯罪，不是因为人，是因为谁啊？因为谁呢？因为谁犯罪啊？因为魔鬼不是，是吧？那魔鬼是谁造的？那上帝造的，那上帝造鬼，那么 blaming God， 来怎么着也得要想啊，埋怨上帝。上帝从来就没造鬼啊！啊，我在这说绝了哈，上帝从来没造鬼，魔鬼。上帝造魔鬼干什么？给他对着干的，没事了是吧？还有好多事情要干的。上帝没造鬼，上帝造了天使。 上帝也没造罪人，上帝造了人，天使堕落变魔鬼，人堕落变成罪人，对吧？最终人就成了罪人，罪人了啊。那你说人堕落的原因不是出于鬼吗？不是魔鬼来引诱的吗？啊，我说不是。啊，你给否定了，不是。对，人堕落的原因不是魔鬼，人堕落原因不是出于魔鬼，是出于自己。那魔鬼高兴这回哈，咱们这好不容易有人替我说话了啊！我告诉你，是出于自己引诱被魔鬼，对吧？他自己如果坚定不移的话，魔鬼怎么引诱也没门。那你说是不是上帝的许可呢？那得把这事情今天都讲清楚哈，是吧？是上帝许可了吗？人犯罪是上帝许可的吗？魔鬼来引诱小亚当夏娃是上帝许可的吗？啊，是不是？嗯、啊，回答 ，yes， 是，是上帝许可的啊。那你说是上帝为什么要许可？上帝要是不许可的话，你怎么来实验你是不是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啊？你不就成动物了吗？这不很简单的事吗？是吧？哎，这个自由意志就是上帝所赋予的人的形象和样式的最基本的特征。自由是人类道德的基础，没有自由，人就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动物再厉害，一个老虎能吃好几个人，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笼子里边，它就没办法，是吧？这叫动物没有理性，动物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人有吗？有。我想把你动物放在笼子里，放笼子里，我想把你放着放，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但我心里想什么就想什么，对吧？哎，这叫人。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有自由啊。但是呢，动物、植物都这些所有的上帝所造的那些，除了人以外，都没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上帝造人一定要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假如说已经上帝既然已经赋予了人的自由，就这个自由一定要受到实验才叫自由，对吧？那么所以答案出来了，我主要的目的出来了。这就是好多人问我的问题啊，上帝，我上帝啊，上帝，你造人很好，我们很感恩，你为什么要在树中间放一个分别善恶树，让人在那看着眼馋呢？啊，你不放那棵树的话，人不吃不就不犯罪了吗？啊，所以刚才我的原因出来了，答案就是人既然有自由，这个自由意志一定要受到考验才叫自由，对吧？那么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有存在的必须。既然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那人就有了上帝的形象样式。上帝的形象样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有从上帝来的生命。为这个缘故，人只能与生命的上帝相结连才能存活，对不对？嗯，我说的都是比较严谨的哲理啊。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有上帝的生命。那么人能与上帝相结连才能存活，反过来说，人一旦的离开了赐生命的神，就必然与这个生命的源泉相隔离，与生命的源泉相隔离了，结局就是灭亡。谁说的？那位生命的源泉说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人类的始祖亚当，他就误用了自由，选择了背弃生命真理的本体，选择了违背公义圣洁的神的那种准准的教导。所以自那以后，人性就堕落了，罪由一人进入了世界，所以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面一同堕落，都是罪人。因此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就是这样来的。世界是由人组成的，那么构成这个人，构成这个世界，世人呢都在最终活着。为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王，这个世界的王是个罪王国的国王，名字叫魔鬼。所以呢，这个权势界就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之下，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想知道世界的真相吗？就是这样。为这个缘故，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As it is written, there is no one righteous, not even one. No one who understands. There is no one who seeks God. All have turned away. They have together become worthless. There is no one who does good.Not even one. 没有一个善人。说他善人，他应该上天堂，这明没有善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圣经说的非常明白，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那既然没有一个义人，话又转回来了。刚才你不是信誓旦旦地把诗篇第一篇给我们说明了吗？啊，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怎么诗篇说的这么清楚呢？有义人的道路，有恶人的道路，啊，有两种人。这个问题问过吗？啊，应该问，问得很好。其实呢，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让我们知道，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天国里面都是义人，天国里面都是善人，天国里面都是圣洁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天国的国王，天国属于他，他不容许一点沙子，所以必须要称为义，必须要成为圣洁，必须要什么成为善人才能进去。上帝是善的源泉，生命的源泉，圣洁的源泉，一切美好的源泉，以及他上帝就是那义者。那怎么办呢？我们记上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都是恶人，连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呢？怎么办？人没办法，神有办法。为这个缘故，耶稣说：“我来了。”哎，耶稣一来了，一切事情都解决了啊！这就是救赎的必要性，不然的话，全人类都必须灭亡。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说，那么。所以人类都变成了罪人。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看见了人的堕落，看见了创造的奇妙，看见了人的堕落，看见了人的被救赎，整个过程都有了啊，彰显了神奇妙的大能。就神就把万古以前所预备的救恩展现在了人类面前。什么叫万古以前？就是还没有他创造以前就已经预备了救恩。 那神是不是他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根据世界的变化而改变，知道这个人啊将来可能要啊怎么样，他也改变呢？啊，我说你信的这个神呢就没有我信的神厉害啊，我信的神呢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限制，是万古以前已经预定好，在他已经没有历史，历史已经完结了，这叫我信的神。我就比那个亚米念信的神呢稍微厉害一点点，是吧？嗯，这一点点相差起来就厉害了，对吧？你学数学的人都知道，我们好多教会里面好多数学科学家呢，你差一点儿那就是吧，那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那救恩的必要性，救恩之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就救恩之路。看啊，大家看着 PowerPoint， 哎，往左拐有个十字架，往右拐啊没有十字架，但是呢，往左拐是通往永生的，往右拐呢就通往永刑，通往灭亡的。但是往左拐啊，意味着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让你看着玩的吗？不是，十字架就意味着要牺牲，十字架就意味着你要完全的降服，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你要把一切事情献给神。十字架就意味着 deny yourself， 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否定。什么否？否定什么？否定你的自我价值，否定你的那种自我的意识，否定你的骄傲，否定你的高傲的眼目，是吧？否定一切一切自己所有的，包括你的利益。你不撇下妻子儿女房产跟从我的，也是说什么不配做我的门子，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叫十字架，不是好看的十字架。你唱起来好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谁不想背啊，是吧？都是荣耀。其实呢，十字架就意味着完完全全的死透，这就叫做成圣的道路，这叫成圣啊。成圣需要功夫，成圣需要牺牲，成圣需要把自己的老我和血情私欲通通的钉死，与基督同埋葬，才能够同复活，这叫十字架。所以呢，我今天一看这个 PowerPoint， 我太高兴了哈，我就不用啊费好几天时间还背稿子了，这个十字架就能啊这个照片就能讲一篇道，是吧？你看这个他画这个多好啊哈。我们知道人生啊这个抉择拐错了弯就是一个永恒的定夺，永远不能够改变。神在万古以前预备了救恩，他怎么预备的呢？他是凭着什么呢？凭着他自己无限的大爱和主权，他凭着他自己起誓，再没有比他大的了，没办法了，就凭他自己来起誓，预备了救恩啊。这个救恩是干什么呢？专门拯救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类。神在所有堕落的人群当中拣选了一些人，让这些人在历史的进程当中被他的儿子的宝血所洗净，被他儿子的生命所代替，被他儿子复活的大能所称义。所以呢，神的救恩就显明了。而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听好了啊，神也拣选，我们也选，我们也选。神拣选的人，他就选择了义路。选择义路是怎么选的呢？因为神拣选，因为神拣选我，我选择义路，我没办法，这叫 passive voice， 叫什么？ 被动的语态。因神拣选我选择了义路，这个义路就是刚才就是个图画上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圣灵的重生，从而相信耶稣，然后呢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然后呢连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啊，连与元首基督，于是呢就有了原先的恶人变成了义人，这个变成义人就是叫称义，所谓的称义就是原先不是义人，对吧？于是呢就由堕落的旧人变成了新造的人，一句话吧，就变成了新人类，不是旧人类了。所以既然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那么救赎也由义人临到众人，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什么书？罗马书五章十八节。Consequently, just as one trespass resulted in condemnation for all people, so also one righteous act resulted in justification and life for all people. 诶，我怎么听见好像这里面有漏洞啊？怎么 for all people? 是吧？嗯？堕落引起了死亡，记住啊，听好了，堕落引起了死亡，可是救恩让人称义得永生。亚当既是第一个堕落人，也是第一个蒙救赎的人，但是神是不是要save all the people? 神是不是要拯救全人类呢？如果是的话，我今天费那么大劲儿来敬拜神干什么？我去钓鱼就好，是吧？哈，嗯。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这儿说 all the people? 我告诉你，答案，神没有计划拯救全人类。听好了哈，比较吃惊吧？吃惊啊，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听好了下一句话，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被救赎，对不对？这叫自由意志，哎，啊，自由意志，我就不让你救啊，我不愿意选择你。亚当的后人中有人堕落致死，有人蒙救赎得生，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神的拣选，神的主权，神的 predestination 预定啊，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说，神如果说拣选了你，如果在万古以前拣选了一个人，那么他就不可能再被丢弃，这叫不可抗拒的恩典，对吧？嗯，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神已经救了你了，在万古以前，但是我就不让救，我看你到底多大本事啊？那么如果他得胜了，那他比神要厉害一点点，是吧？我告诉你，神就是神，没有人能够来抗拒神，这叫不可抗拒的恩典，唯独恩典。好，我今天不讲这个主题啊。那到底那些堕落致死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哪些人呢？哪些人是堕落的？哪些人是蒙救赎得永生的呢？啊，谁来定的？ 个时候你说还不好办吗？我看着谁不顺眼，他一定下地狱，是吧？那我的家人都上天堂，那不是这样定的，那这样定的世界就乱套了，就用自己作为真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一百，这不是新约，这是旧约。新约的是什么？耶稣来了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打。新约是作为我自我的牺牲来拯救人的灵魂，这是新约。那你说到底谁来定哪一些得救哪些不得救呢？为这个缘故，耶稣说你们没办法，我来了，我来了，我来告诉你方案。可是选择在于你自己，你是选择被称义得生呢，还是选择被定罪走向灭亡呢？我在这讲呢，一个是以人为主题的时候说的话，一个是以神啊。当人自己的时候做出一个选择权的时候呢，这是因为人有自由，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不可能知道这个人得救吗？这个人不得救吗？这是上帝的主权范围的，这不是人的主权。那么如果你选择被称义得生，那你就选择这条路。那你选择被定罪走向灭亡，那在于你啊。我就告诉你吧，我告诉你答案，我就是进入永生的唯一道路，说得多清楚啊，对吧？可是我这条路又小，进入这条路的门是窄的，不好进，要努力的去寻找才找到，不是说是就在眼前，你得是找还得。因为门太窄，路太小，一旦找着了，你要是选择进入的话，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耶稣说的，我把他说的话给简练成白话文的啊。但是如果找错了，找错了门，找到一个宽门大路，而且呢非常好找，容易进又容易走，而且大多数的人都走这条道路。中国俗话说叫少数服从多数，耶稣正好和人类相反，耶稣不是说少数服从多数啊，是吧？耶稣说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这都是说信主的人。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两条道路啊，如何选择？所以我们不要说哟，这个教会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观念，这个神学观念啊，连神学家也同意，我们也随大流吧。也说不行啊，因为那是引到灭亡的。两种道路任人选 ，two paths to choose from。第二点啊，第二点，结局不同至永远。The ending is different forever。弟兄姐妹，这窄门小路，其实就是诗篇所讲的义路，而这门宽门大路，乃是诗篇所讲的恶人的路。这两条道路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义人的路是生命之路，恶人的路是灭亡之路。人如果不踏定这个生命之路，一定就是灭亡。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被改变，从罪人变为义人，一定要灭亡。这刚才我提到的，天国里面必须是义人。 今天我们是何等有福之人呐，是吧？因为我们已经蒙上帝我们的父亲的拣选，蒙主耶稣基督的恩眷，被圣灵重生，从罪人变成义人了，所以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我们看见圣经，我们因耶和华的言语而震惊，因为律法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上帝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贫穷，因为我们心中有哀痛，以至于我们蒙真光所光照，被圣灵所重生，借着律法被吸引到迅猛的师父面前，干什么？被称为义了。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有骄傲的自己有骄傲的本钱吗？没有啊，对吧？我们乃是罪人，被称为义的。我们既然是被称为义的义人，就表明我们原来不是义人，乃是神的仇敌。我们是罪人，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既然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义人了，那我们就不应该对任何的艰难险阻而沮丧，因为一切的艰难险阻都将变成祝福，这圣经的应许。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失望。那么一切的艰难困苦都将成为我们在这个至圣的道路上的必须，这叫成圣之路。一切的艰难困苦也将使我们变得更加的谦卑。更重要的是，只有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才能不让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自以为义呀。什么毛病我都能改，这个自以为义、自我骄傲，这个我要改一辈子，可能，对吧？但是呢，这是最重要的，上帝最看重的就是要改正自己的自以为意、骄傲。其实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不是杀人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不是哪一个政治领袖，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也不是这个小偷啊，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是谁呀？就是自以为意的人。因为自以为意的人，什么叫自以为意啊？什么叫称义啊？称义就是上帝把他的义给我了，我成为义人，对吧？我自以为义就是说我不要你的义，为什么？我本来就很好嘛，不过就是说我信你，大家都信你，我也信你，我看基督徒都很好啊，但是对吧，有善心啊，发慈悲啊，行善所以呢大家都愿意自己捐，所以我信耶稣，但是其实我本来我不错嘛，我传福音经常也遇见这种人，对吧？你是个罪人要悔改什么，你不能这样说，我怎么变成罪人呢？我从小也不偷也不抢也不摸也不撒谎，我本来很好，那我说你为什么还要信耶稣？但我看信耶稣也不错，我也信。这种人不能得救啊！我已经说绝了，不能得救。还记得不知道我有时间吗？耶稣讲过一个故事，耶稣讲一个故事，一个大财主请人吃饭，还记得吗？请人吃饭就把那些他的请帖发给那些有头有面的人了，对吧？这个那些社会名流啊，发给那些真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也能够有势力的人啊，发给他们以后的话呢，到了请客时候了，他们这个说有事儿，那个说有事儿，我那上面说你那个婚宴啊，我去不去的，反正我给你捐点钱得了呗不去。那耶稣一看，耶稣说这个主人呀， 也就是说这个主人一看那不行，我请帖都发出去了，他们不来，这味儿都空着呢，对吧？赶紧上大街上叫那些啊要饭的、瘸腿的、瞎眼的、躺在街上的，他们吃顿饭不容易，对吧？赶紧把他们请来，是吧？于是乎，仆人就听主人的话，把他们都请来了，浑身上脏得要命，还有个虱子跳蚤，身上都是啊，怎么办呢？赶紧换衣服，他预备的白衣服，撒香水，给洗洗干净以后给装香水，然后再这个换上衣服啊，洁白的衣服都是参加婚礼的那个啊。然后呢，婚宴开始，哎呀，这个新郎主人宣布了啊，开始了。哎，别先别先，我现在就开始。我怎么看见你们里面还有一个人呀？穿的衣服也挺干净，笔挺，穿西服带领带哈。但是呢，就没穿我给的礼服啊。赶紧问问他怎么回事。他仆人就问了怎么回事，他说我就是哎还不错是吧，我不舍得脱下来是吧，我这也不错嘛啊，和别人不一样。要说再来几个人啊，要说主人说把这个人给他捆起来啊，扔在外边黑暗里面，在那里面必要哀哭切齿了。什么意思啊？就刚才我讲那个是吧？什么意思？自以为意，我这个衣服不错，我还换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原来行为不错嘛，我就是来参加你耶稣的婚宴就不赖了，对吧？你看，我原来有点事，也有点力量，我看你的面子不小啊，耶稣也不错，我也承认你很好啊，但是我不穿你的衣服。什么叫不穿主的衣服？自以为意。不愿意主称他为义，这叫不穿主的衣服啊。所以，凡来到神面前的，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在神面前还没有改变原来那个骄傲的情绪者，那么仍然穿着自己的衣服，不愿意穿新郎的礼服。任何人在基督里面，都是被承认。任何人在基督以外自夸的人，不但是可鄙视的，而且是可悲的，结局是非常悲惨。你说他没有行善吗？也行了，但是没有得救，这可惜吧？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原来与我们今天的仇敌一样，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都在他们中间，都在最终生、最终生活、最终死。但是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圣灵、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说得好吧，提多书第三章4到5节。When the kindness and love of God our Savior appeared, He saved us not because of righteous things we had done, no, but because of His mercy. He saved us through the washing of rebirth and renewal by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把我们拯救了。他用他的灵浇灌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重生、得救、得生命，这是何等的恩典！因此，我们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就导致了道路的改变。一人由于生命的改变，就不再走罪路；恶人由于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移居到神的圣山上，没有生命本色的改变，那么就不能够走义路，结局就是灭亡。义人的路和恶人的路是结局有什么不同呢？ 圣经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是吧？正午。The path of the righteous is like a morning star, shining ever brighter till the full light of day. 这就是结局，结局就是永生，两种结局，直到永远啊！我每当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非常战惊，战战兢兢做成得救和救人的工作。为什么战惊呢？因为我还活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啊，肉体就是神的仇敌。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啊，只要活着，人的肉体就是神的仇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与神为敌，因为不能服神的律，也不可能服。所以我要战兢，战兢什么？顺服生命的律，致死老我的肉体，很难。所以呢，我在今天早上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专门强调成圣是一个功夫，要练啊，是吧？要下功夫练，操练。好，结语。所以弟兄姐妹，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两条道路，两种结局。这两种的结局啊，也就是说两种的选择，乃是关系到我们永恒的抉择。这两种的选择乃是关系到我们永不改变的永生或者永行。选择信耶稣基督就是义人，选择弃绝耶稣基督就是恶人。信主者昌，弃主者亡，信子者进天堂，不信者走向灭亡，是吧？这很清楚啊，两条是吧？很清楚啊，还押韵点的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下面一句话怎么说呢？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你得不得永生还没完事呢，我还有震怒呢啊。Whoever believes in the Son has eternal life, but whoever rejects the Son will not see life.For God's wrath remains on him. 说真信主的人意味着彻底悔改，彻底悔改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傲慢与自持，把自我的生命全然献上，不再服侍自己的老肉体，不再听从魔鬼的鬼话，不再服侍罪恶，才是真正能够感受到被释放的自由、喜乐与平安。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庄严地宣告了一件永恒的抉择。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凡是到主面前来的人都有这个应许啊，这是最永恒的抉择。两种道路任人选，结局不同至永远。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做一祷告。天父上帝，万心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保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好，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自己的老我存在，我们还会跌倒，但是我们相信主啊，就像你所说的，到你面前来的人永远不会失落。我们相信你的拣选，我们信靠你宝血的洗净，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应许 永远不会落空。让我们走在这个大道上，走在这个正路上，走在这个义路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想到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失散的灵魂正在十字路口上徘徊，但愿他们也能够改正自己，走在正路上。感恩不尽，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